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8:1-43。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起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去做。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接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 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子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律。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讲关于神子民的操练。我们讲过关于神的子民身份的认知。什么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以什么身份蒙召？埃及代表着世界，以色列民代表着神的百姓。那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表示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被从世界当中拣选拯救出来。这个中间有非常重要的预表意义。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拣选拯救的过程当中，神要对他的子民进行操练。那么这个操练的目的，一方面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认识了解神和他的法则，好使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个历史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在圣经里边被称为士师时代。 世师时代非常了不起，因为那个时代有将近40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君王，没有政府，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维持好几百年的时间而没有政府，这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起初有一个非常重要成功的操练，长达40年的时间，上帝整个训练了这个民族。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跟弟兄姊妹说一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它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非常盼望我们的远在北方的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背离了我们的家乡到海外来漂流，其实作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祖国好了，那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不就成为一个我们甚至可以再移民回去，对吗？可是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在哪里呢？有很多人从政治，从这个经济，从这些东西来入手，其实这都是背本逐末的事儿。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在于组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每一个个人的生命的质量。主耶稣说，你要看这个有什么结果，你看有什么果子，关键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树，它是什么树它就结什么果，换句话说它是什么人它就办什么事儿啊。所以中国这个社会混乱是因为一帮子混乱的人组成了那个社会。要想使中国的社会能够天下大治，必须从生命上改变每一个组成中国社会的那个人，这人一变了，这个国家就变了。你的国家要，你的家庭要好吗？你的家庭如果要好，改变这个人啊，你的家庭里边你任何政治手段在家庭里边是用不上啊。所以人的生命的素质质量决定了他这个人他的表现，决定了他组成的这个家庭或者社会的质量。那么神非常，当然神知道这一点，神比我们聪明，对吧？是我们从他这里看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里边，神对他的子民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那么使得他们将来能够继承神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的产业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在今天信息的最后，我会再一次提到这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那里提到，唯有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被蒙拣选的族类，我们被从世界里边拣选出来了，好像一个民族一样。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的语言，任何的肤色，我们在上帝的拣选中都是一样的。然后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祭司。我们常常把我们称为教友，称为教徒。圣经从来不这样说，圣经说我们是圣徒，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带有使命性的称呼是祭司。所以我们是子民，强调的是国度，我们是神的儿女，强调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祭司强调的是侍奉。在新约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像天主教、东正教、埃及正教等等这些地方呢，他们把教会里边的神职人员称为祭司，其实这是错误的。从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基督徒人人皆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有共同的使命， 不是只是牧师传道人要什么大家都在那里只是做普通会众，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赋予同样的责任，同样的使命，只不过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蒙召有先后，生命成长在不同的层面的里面，我们在承担责任的时候有先后，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责任的。在侍奉的原则上，我们是局外人，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蒙召了，而我们不参与侍奉，我们像世界上那些拜其他的偶像的人一样，到了教会里面只想得好处，把耶稣信成一个羊菩萨，我有病了，我需要找工作了，我来了。这个完全是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误解。其实神把我们当作儿女来蒙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家里面，从感情上有归属感，从责任上我们要分担一份责任的。我们不能把教会里边的任这个责任看作是哎那是教会的事，牧师传道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来听听，我来牧师为我祷告，我来只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得好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操练学习来侍奉他。我们看上一页，往上，再往上，哎，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神子民的操练，关于侍奉的法则。那么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在神给以色列人啊，制造了一个会幕，那么这个会幕呢，就是一个大的帐篷啊，神在晓谕摩西在制造这个帐篷的时候说，你要小心里边所有的制造都必须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制造。那么到了新约，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呢，就在告诉我们这一个帐幕它是为要反映天上的属灵的那个侍奉的法则。所以借着一个有形的形式上的一个侍奉的那个关系，让我们来了解那个天上的真正的属灵侍奉的那个法则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的这个图里边呢，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个人啊，那是一个祭司，然后他前边有一个下边写金香坛啊，那是代表着祭司要祷告的地方。那么下边有两样，一个是金灯台，后边是一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是表示神的供应，因为那上面有陈设的饼啊，吃的饼。另外一个方面呢，人把饼拿回来放在那个桌子上，表示人对上帝的感恩。那么前边呢，有一个金灯台啊，这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灯台啊，这是唯一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圣殿里边这个会幕当中是用这种形式来做一个灯台。那么这个灯台呢，一共有七个灯盏，表示完美的见证的意思。那么下边呢，这个灯的碗下边啊，这个管子有三根这弯的管，一根竖的管。那么这几根管子呢，在这个交汇处是连在一块儿，是连通的，管子里边都是通的。然后这个祭司呢，从一边把橄榄油倒进去，然后呢，所有的灯里边就都有油了。所以灯上面有一个碗，下面有一个镊子，镊子就在这个灯管里边。这个灯管是金金锤出来的管子，那么这表示我们是在同一个原则，同一个生命，同一位圣灵在这个里边的油，然后我们发光，表示我们共同的见证。七个是表示在属灵里边的 完美，表示我们要在神面前为他发光，做完美的见证，靠的是里边运行在当中的那一个橄榄油，象征着神的灵对我们的供应，侍奉发光的那个燃料啊。那么然后在这个祭司的前边的香坛的后面有一个蓝颜色的帘子，布帘子啊，因为这个是个解剖图啊。其实这个帘子在这个会幕里边是两边都挡住的啊，把里边和外边隔开了。那么里边呢叫至圣所，外边是圣所。那么圣所是祭司们所在的地方，至圣所这个帘子的后面那只有一样东西在那里，就是约柜，那是表示上帝与人立约跟人有关系的那一个基础，在约柜里边。约柜的上边呢是两个基路伯的天使的形象啊，因为根据圣经的记录，现在的犹太人也搞不清楚到底当时这个天使这个基路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看他这里边的这个两个基路伯是这样的啊，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这样的啊，就搞不清楚这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到底是怎么样展开的啊，因为根据圣经记录，有时候好像这样，哎，又好像是这样，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圣经里边之所以这样记录的，其实他并不希望我们对这一个的图画有怎么说呢？那种偶像形式，你知道有那么件事儿，但是他似乎又不让你那么轻易的就模仿出来。啊，你仔细想好像又不对，好像又觉得应该是那样，我觉得这个里边神有一个特殊的用意在这个里头啊。总之那两边是一个两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的翅膀的中间其实是空的，没有东西，但是圣经把那里称作是上帝的施恩的宝座。这个宝座当然是就是我们后来的理解，就是在王宫里边那个皇上坐的那个地方，那个是表示最高权威的所在。那么那个地方是个空的，就表示神的同在不是眼睛能看，所以那里没有任何的，好像有个椅子，圣经里边叫做施恩的宝座啊。其实那里并没有一个宝座，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个空的，表示神的同在是眼所不能见，所以你不能用任何有形的东西来代表上帝，所以那只是一个信心，相信神在那里，是一个向神的子民施恩帮助他的子民的地方。所以中间呢有一个幔子啊，把它隔开了。那么圣经上说，当那个幔子尚存的时候，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也就是说祭司的侍奉是有一个拦阻的，并不能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幔子什么时候废除了，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耶稣说成了，殿里那个幔子就撕开了，就表示说那是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隔阂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已经完全挪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跟当年以色列人的祭司的侍奉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祭司的侍奉是不能直接达到施恩的宝座的，因为中间有幔子相隔。而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用信心直接算，我们没有地上的会幕，可是天上的会幕为我们启用了。所以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到天上的圣所那里去，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然后我们这些人呢都奉召为祭司，不单单是祭司，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上帝来呼召我们这群人是要在地上 和基督一同来执掌王权。我在这点上我感到非常遗憾啊。今天教会的人越来越失去了我们的权柄的意识。神把管理世界的这个大权柄赐给他的教会，可是呢，我们却在地上慢慢慢慢的对这个事情呢完全失去了概念。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差遣使徒要出去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首先宣布一件事，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此这奉差遣出去的使徒要在地上来实行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个权柄。但是很遗憾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渐渐的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自己当有的那一个权柄。相反的，我们却向世界妥协，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小，我们在真理上不敢坚持。最近我一直提出一个概念啊，西方国家曾经是世界上传福音的基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堕落。那么西方国家的政治上、文化上、道德上的堕落，责任在哪里？责任在西方的教会，因为教会失去了对世界做光做盐当有的影响力，基督徒失去了在人群当中实行天国权柄的那个义务、责任和意识。其实神的子民无论走到哪里去，哪怕是在监狱里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他走到哪里去他就是头，他在那里说话就算数，不管你是世界上任何的人都得听他的，连世上君王都一律在神的仆人的手下要听话，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因为他们没有生命。所以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管面对任何人，他必须在上帝的面前要低头。有人说我怎么怎么样，你一句话他一定低头。你知道你在这上为什么活着吗？你知道你的生命从哪来往哪去吗？他没有办法回答，他绝对没有可能回答。你知道你是罪人吗？你知道你犯了罪以后你要受惩罚，你的罪如何解决你知道吗？他永远不知道，不管是任何人，包括像习近平、像奥巴马这样的人一样，同一律这个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神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子民，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但是很遗憾，我们把这个钥匙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自己糊涂，到别人的面前也糊涂，别人一问我们就哑口无言。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有君尊祭祀之分的人，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我的子民因无知而灭亡，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法则渐渐不明白了，所以他们渐渐的把他们的信仰凌于一种宗教的传统，他们还到时候去献祭，他们还到圣殿里边去敬拜，但是为什么，都是什么道理不知道。很多基督徒来教会也唱诗也侍奉也奉献，但是自己到底信仰是怎么回事，上帝的计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所以人家问几个问题我们就哑口无言，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职分上的失职。所以我们开查经班拼命的鼓励弟兄姊妹要来听啊，要来学啊，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不要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辜负神对我们呼召的那样的人。我们看下一页啊，在这里提到了 侍奉的基本法则，最原始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因为万有都本于他，然后依靠他，然后归于他，然后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个是首先我们一切侍奉的第一法则。所以摩西在地上制造会幕的时候，圣经告诉他，你要小心，你的一切的这个会幕的制造都要根据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制造。上个星期三我们这个楼下的儿童教会，这个 Kids Church 的童工的操练，我们就讲了一个，查了一段经文，就是利未记的第十章。那么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那么他们到圣所里边来献香，那么香坛上的火他们自己去点了，然后在那里祈祷，结果上帝就击杀他们，使他们死在圣殿里面，这是死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献了燔火。燔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点燃的火。那么侍奉的火必须是神自己点的，所以以色列圣殿里面的火种是神自己降下火来点燃香坛。在献祭的燔祭的坛上也是神自己的火种点燃，然后永远不能熄灭，祭司要把这个火种保留，一直保留下去，这个是神自己点燃的。这个表示侍奉必须由神开始，侍奉的热心也必须由神而来，即侍奉的法则必须由神来立，最后侍奉的结果由神自己来验证。所以这里边侍奉不能由人想象。今天很多教会的侍奉之所以失败，因为我们的侍奉不是从祷告，不是从查经开始，而是从我们的同工会开始。同工会开个会说这个事咋办，哦，以前我们的公司是这样办的，以前我们学校是这样办的，以前我们的这个社会上我们都是这样的法则来做的， OK， 那我们大家讨论这样做行吗？行，举手通过，然后我们就这样做。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本于他，而是本于我们自己。然后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呼召奉献，呼召人这个来委身。我们不是依靠他，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当然最后我们也就没法归于他了。虽然我们说我们要归，可是归不过去了，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做，中间也是我们在做，靠的是我们的智慧，靠的是我们的力量，哪里还需要神在这里边参与呢？所以我在曾经的教会里边跟他们说过，我说咱们这个教会有基督无基督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在搞嘛，我们借了他的名来搞，我们根本就不问问他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圣经的法则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不行的。最后我们做的是人为的基督教，只是有那么个名字而已，可是里边根本不是本于他，也不依靠他，当然我们也不归于他。所以在那种教会里边，长老执事骄傲的不得了，传道人讲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圣经的法则根本不愿意去了解，对吧？然后把他们同工会一切的决定认为这是最高的权柄来自于这里。其实他们那种的最高权柄原来还是靠着世俗设立的所谓的章程来赋予他们这种权利的，所以使得教会最终走向萎缩，走向败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当然也就没有神的祝福。因此我们要了解侍奉的第一法则，一切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的姊妹已经为我们读了出埃及记的第28章，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里边，我相信很多人读圣经叫做倒闭旷野，一读到这个地方就读不下去了。刚才我们的姊妹读得很好啊，她把这一章的经文读得字字句句都很到位。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就赶紧翻翻翻就过去了，一读到这个地方，又是这个翻翻翻翻翻就过去了啊。大家在读的时候，我相信，尤其是读到胸牌的制造，十二块胸牌，十二块这个玉石宝石啊，各有不同的名字。然后这个里边有什么金环捻成什么线，用什么线做，怎么穿起来，怎么绑，怎么做，我们已经开始糊涂了啊。以色列的祭司到了最后的时候，在马拉基书里边就对这些东西嗤之以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何等繁琐，是吧？读圣经一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到会幕里边的献祭啊，用什么东西来献祭，献祭要怎么检查，怎么过程，怎么宰杀，哪一部分烧在坛上，哪一部分的血带到会幕里边去，哪一部分的血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皮怎么处理，内脏怎么处理，头怎么处理，胸怎么处理，腿怎么处理，非常非常的繁琐啊。一方面说很详细，另外一个方面说很繁琐，读了这个东西读的真的是很烦的。但是摩西当年在旷野的时候，他不惜笔墨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那当年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连纸都不需要了，开会记录叭叭叭叭叭就打到电脑里边去了，是吧？那时候不是啊，那时候要用非常昂贵的墨，用非常昂贵的笔写在羊皮上，那个羊皮从羊皮要制造成像纸一样的能写字的东西，那经过非常复杂的工序才能够进行，最后做成卷轴，那个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我相信摩西写这些东西真的叫做惜字如金的，他不能随便乱写的。但是他用了这么多的笔墨重复来重复去记录这些东西，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些东西至关重要啊。你看耶稣基督降生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228个字就写完了啊。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记载耶稣基督降世的事情，记在下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八节经文228个字中文里头啊。可是呢，记在这个祭司的衣服整个记载了28章整章的经文，而且这里边特别对两样东西进行了特别详细的描述，就是以弗德和胸牌。那么这一些衣服服装的记录，我们说旧约的礼仪，这个仪式它包括它的服装啊。下一次我们要讲这个侍奉的法则第二，就是关于祭司就职典礼，他这个礼仪的过程，每一个程序代表什么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祭司的装束来看，上帝借着这个衣服到底来给我们启示出来什么样的侍奉的这个法则呢？刚才我们说这个礼仪啊，这个仪式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在宗教里边有很多礼仪，对吧？礼仪的意义是借着一个看得见的物体或者看得见的一个动作来表达一个看不见的道理啊。比方说我们圣餐，借着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红颜色的葡萄汁把它喝下去了，表示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合一了，表示他洁净我们，他的血，他牺牲的生命来洁净我们。每一个饼无酵的，表示纯净无罪的生命。耶稣的身体我们把它掰开，表示他为我们牺牲了。然后我们领受，表示我们有感恩的心，表示他对我们的供应，表示他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个道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这些都是借着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形式来抽象出来看不见的那个道理。他的衣服也是这样的，借着穿了他身上的衣服 来表示一个侍奉的法则。好，我们来看祭司的衣服。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的图片啊，只有这张图片呢，我觉得跟圣经本身的记录很相似。那么这张图片里边，这个祭司的身上呢，没有灯啊，可以指一下，有那个东西有没有在这儿？没有，那个有小小 pointer 啊，没有，没关系的啊。我们从上往下看，他的头上，其实上边有一个白颜色的帽子，那个是冠冕。那么这个圣冠的冠冕是用细麻布来做成的，这里边除了蓝色线、紫色线和朱红色的线，这个蓝色的线是表示属天的意思，它里边还掺着金线，金线是表示炼净的意思，朱红色线是表示血洁净的意思，紫色线是表示尊贵的意思。能记住吗？它四种线啊，金线是表示炼净的意思，蓝色线表示属天的意思，紫色线表示尊贵的意思，红色线表示用血洁净过的意思。所以把这些线捻在一块来编织祭司身上的衣服，表示在侍奉的里面，这一些重要的法则都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里面。那么这里边所有使用的线还有布料全部是用麻，一方面它是比较在当时的时候是比较结实的一种布料，另外呢，重点的是代表的是悔改的心。凡是披麻是表示蒙灰悔改痛悔的意思，细麻是表示我们的内心里边非常认真的细仔细的细节的那种认罪悔改的意念。那么当然这里边还有白色线，白色是表示圣洁洁净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头上是先用裹头巾把头包起来，然后戴上一个麻布细麻布做的冠冕，那表示尊贵的意思。在这个冠冕上有一个金牌，那么这个金牌上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里说这个金牌要戴在他的头上，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牌子在他的前额的上方，表示祭司的思想，他的整个的指挥部要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的法则是根据什么来的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讨论生活和侍奉的原则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回到我们旧的思想，我们旧的原则里边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甚至于很多基督徒讲话像个外人，他好像站在一个非基督徒的立场上来讲话，这是非常糟糕的，是表示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没有真正成为神的国度的子民。他一讲话，我看到圣经好像怎么，我看到上帝好像怎么，我看到这个将来天堂地狱怎么，我看到今天的教会怎么怎么，他好像是个外人。而教会里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是在那里指责，他不是伤心。你明白这个问题吗？所以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你看电视里边这个前些日子演这些天主教的神父犯这个恋男童的问题，很多人看了以后就开始指责教会，指责天主教怎么样，批判神父怎么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了，你看了，你什么反应？我们应当是一个痛心，应该是我们也 盼望教会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是神家的羞耻，我们不要向外人去传播，不要随便在外人面前批评指责，我们为神家里边难过。如果你心里边有这个难过，你知道他犯罪好像你犯罪一样的，你知道这是我的羞耻，那么这个就对了，因为你和他有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好像一个家里边的丑，他和我的这个荣辱联系在一块，这个就对了。如果你是站在外面，哦，你看教会的，你看这牧师这样的，表示你的地位站错位置了。所以这一个观念，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从真理的角度来思想问题。至于每一个基督徒，你思想的立足点站立在什么位置上？虽然我们今天的头上我们没有带这个观念，今天我在这里也没有带这个观念，但是我们要时刻有这个意识，好像我们头上带着这个观念一样。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头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归他的，让他的意念能够透过我们的意念能够流露出来的，我们是这样身份的人。所以在中文圣经里边，唯有这几个字是黑体大写的，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归耶和华为圣，不仅仅是我们的地位归耶和华为圣，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头脑要归耶和华为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穿的衣服里边，在圣经里边也花了最大的篇幅在讲到他这个胸前有一个方的胸牌，那么在这个胸牌的里面是一个像一个叫什么背心一样的东西，其实下边有没有那么长我就不太知道，好像是花的，其实是金线、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碾成纺织的那么一个背心。那么这个背心是前后两片，在两边有金环把它连起来，然后肩头上也有金环把它连起来。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往下看下一页，再往下看。好，这个图片呢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左上角的上面呢，我们看到它这个胸牌的后面叫以弗德，就是一个杂色，好像是就是金蓝紫红编成的一个背心啊，那个叫以弗德。那个背心的肩上呢有一个金槽，里边镶嵌着两个肩牌，这两个肩牌上每一个上面刻着六个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按照生辰的次序来刻在上面，然后镶在肩上的金槽里边。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的第12节说，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两条的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因为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在以色列人祭司他要承担肩，表示他要担在肩上，对吧？要承担以色列的子民所有12个名字，表示以色列12个支派，就所有的以色列的子民的责任都要担在祭司的肩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肩上没有这个可看得见的肩牌，但是我们承担着这个地区世界上的老百姓他们的责任，担在我们的肩上。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问题，直接间接的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进到香坛的面前为我们这个社区来祷告，不要只是说主啊我没有工作了，那个是重要，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还要承担着这个地区的 社区的百姓的责任都肩在祭司的身上，这是教会的责任。这个是以弗德穿在身上的时候，表示你担上了这个责任。下边呢，这个胸牌，这个胸牌呢，长宽一样，其实它的这个布料是一个长方形的，然后呢，它把它折过来，成了一个兜子，所以这个兜子里边是一个 pouch， 里边要放两样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在第三十节啊，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所以这个乌灵和土明的意思就是 yes and no， 就这个事情怎么办，是还是非，祭司需要了解。因为你的头是分别为圣给神的，你的责任是担着整个百姓的，而你的心里边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写在前面，然后后面是判断是非的乌灵和土明。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祭司的心里边要把百姓的责任放在你的心里，你要帮助他们，祭司要帮助他们来告诉他们正确和错误的原则在什么地方。比方说今天世界上的讨论同性恋的问题，对还是不对，由谁来说呢？应该由我们来说，我们来告诉他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我们根据什么这样说？因为根据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他的，是根据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向我们启示的话语，这个就为绝对真理的依据，而这个绝对的真理的依据已经记录在圣经里边，交托给我们这些人了。而我们回家把它拿起来放在床头上接灰去了，放在枕头底下去辟邪去了，我们没有认真好好把它读，所以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是我们的失职。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的身上没有这个胸牌戴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里边应当把社会的责任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们的福音，他们的生命能不能得救，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的道路走对了走错了，他们从哪里知道？从我们的口中知道。所以我们把这个是非的胸牌放在这里，表示我们把神指引我们正确道路的观念要装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圣经里边有特别的一句话说，这个胸牌和以弗德中间不能离缝，要完全贴在一块，表示我们的侍奉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这些东西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个是我们在侍奉里边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大量的经文是讲这两件事，告诉我们肩上担的责任，告诉我们心里要装的什么，告诉我们是非的观念由我们来做决定的，从世界的角度来说。而我们的是非的观念由谁决定呢？是由他来决定。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是非，我们就告诉世人什么叫是非，因为他是设立是非的标准，同时他也是追讨罪恶的最后的审判者。神当年呼召以西结先知的时候，给他一个重要的使命，叫他当一个守望的守望者。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了，上帝说这些百姓犯罪了他要灭亡，那么上帝就透过先知去告诉他们，上帝说以西结啊，你去告诉他们他们的错在什么地方，他们悔改不悔改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听了不悔改他们要灭亡，但是你就无罪了。如果上帝说他有罪了，你去指证他，你不去，他仍然要死在自己的罪中，但是你作为一个守望者，你要承担他灭亡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去警戒他。而这一个守望的责任就交托给你，交托给我， 今天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如果你没有奉上帝的旨意把救命的福音传给他，把是非的标准告诉他，他要灭亡，但是我们要承担他灭亡的责任，这是上帝的法则。然后接下来用他的外袍，我们看上一页，那么这个是他近的看啊，他头上的那个冠冕，前面的胸牌，以弗德，腰带表示真理的约束啊，这个腰带。然后再上一页可能更清楚一点啊，再上一页，哎，然后你看到这个以弗德的里面是一个蓝颜色的外袍，这个是穿在外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所有的这个外袍呢都是短袖的，其实我认为这个外袍应该是长袖的。那表示蓝，纯蓝色，纯是表示完全的意思，这里边没有其他的掺杂的，蓝是表示属天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的侍奉是一个属天的侍奉，而且是纯一的侍奉，这里边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掺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外袍啊，这个它的颜色所代表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外袍的底下，我们看最后一页啊，这个地方也有啊，下边有铃铛，你看啊，这个铃铛它在底下叮叮当当叮当当的响，这里边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祭司是不能隐藏的，他在侍奉的过程他走在哪里，他的见证就要走，他的声音就要带到哪里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进至圣所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因为大祭司祭司一年一次，只有他自己能够进到至圣所里边。下边说免得你死亡，这个就是说他有可能死亡的，如果他不按照神的法则来侍奉的时候，他进至圣所里边去的时候就可能被击杀了，那么击杀了以后外人是不能进去的，怎么办呢？所以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腰带的后面挂着一条绳子，那么祭司在这个帘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幔子的外面拉着这根绳子，他进去的时候他这个衣服要不断的抖动，里边就刚啷刚啷刚啷的响，那只要他还活着，如果他不响了，外边就要拉一拉，拉一拉的时候也不响，就糟糕了，知道他的里边出问题了，就要把他从那个幔子底下要把他拖出来，使我们知道侍奉的严肃性啊。然后在这个蓝色的袍子，这个外袍，这个属天纯一侍奉不能掺杂，纯粹要属天的里面有内袍，在39节这个地方说要用杂色的麻线，细麻线来织内袍，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内袍就表示我们这个人了，所以这个祭司的侍奉遮盖我们的外貌，但是里边这个人是掺杂的，所以里边我们感谢上帝啊，圣经里边幸亏没有说里边要用纯白色的细麻做内袍，那我们就麻烦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祭司了。所以我们侍奉的人，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说，如今我们来侍奉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行为可以达到100%的纯洁洁白，我们才能够穿上蓝色纯蓝色的外袍，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内袍，我们里边的这个人是杂色的，是有罪的，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的纯蓝色的外袍遮盖了我们里面的不纯洁，我们这个不纯洁的衣服是用细麻做的，它是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使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可以逐渐走向完美。然后用细麻做冠冕戴在头上，然后用绣花的手工来做这个腰带， 使得侍奉可以联系在一起，仍然是用这四种线来做的。最后用圣膏来膏他，表示上帝悦纳的意思。最后一件事情要做裤子，其实这个裤子是内裤，是表示我们要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注意遮盖我们自己的羞耻。因为袍子是一个筒子，尤其是在你上祭坛的时候要掀起来，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所以那时候要做好你的内裤，把自己该遮盖的要遮盖起来。所以从祭司的这一套的服装里边，这个服装的颜色、服装的结构，从冠冕到以弗德，到胸牌，到外袍、内袍、腰带、内裤，所有的这一切，就使我们看到了神呼召祭司侍奉的这一些的法则。今天我们不再穿这些衣服了，但愿我们说那个有形的那些东西是为了表达一个无形的概念。今天我们可以不穿有形的衣服，你穿了这个有形的衣服，你的头不归耶和华为圣，你戴一个帽子，戴金帽子也是没有用的。那个只不过是来提醒我们，你侍奉上你乱来，你再穿一个纯蓝色的衣服也不一定是属天的。属不属天不是衣服说了算，而是我们的依据来自于什么地方，本于谁，最后依靠谁，归于谁，这个才是重要的。好，最后我们来看往下看的一页，再往下，不对，往上，再往上，再往上。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现在在宝座上为我们尽大祭司之任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今天这个宝贵的时刻，我们众人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以君尊祭司的身份蒙召的。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奉着你自己的名，因你自己的恩典来聚集的。我们深知道我们好像杂色的内袍，我们自己是不洁净的，主要是因蒙了你的宝血的洁净遮盖，才使我们有了这个资格得以穿上这一个纯蓝色的外袍，使我们可以靠着你，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使我们知道该如何侍奉。主要愿我们的头脑分别为圣归你，愿我们的肩上承担这时代的责任，主要愿我们的心里装着你的真道，把是非当走的道路和选择来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我们周围的人。主要愿你帮助我们来做好尽我们每一个祭司的职任。主要当我们还有亏欠，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还不熟悉的时候，主要求你使我们在你里边能够快快的健康的成长，主要使你的真道早日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型，好使我们能够有效的去宣扬，主啊，你救我们出了黑暗，入了你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使众人能够一同和我们来归向你。主啊，把这个信息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使这些信息存留在我们的心里，指导我们的生活和服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